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的信息经文记载在传道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请我们一同翻开圣经传道书第六章第一节至第二节，翻到时候我们一起同声来诵读。传道书第六章第一节至第二节，在教会旧约圣经第799页，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第六章第一节以及第二节。请。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莱长牧师，证道的题目是丰富还是空虚空。将时间交给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传道书我们已经讲了好几次了，我们应该也应该有一些印象，就是传道书说起来讲到人生的虚空，这个世界的没有意义，那么其实它的重点不在上帝所造所管的世界是虚空没有意义的，是丰富是美好的。传道书里有，我们今天不去再提这些话。传道书和整个圣经和基督教的信息在讲到这个世界很多悲惨可悲的事情的时候，同时告诉我们问题出在我们远离了上帝，答案就在于我们回到上帝那里。讲得很简单，他描述多的是离开上帝，即使是一个耶路撒冷的王也会经历到许多的虚空，还有负面的事。这些都不需要我们基督徒来讲的，非基督徒一样知道。事实上我感觉非基督徒比我们还知道这个世界的没有意义，倒是我们基督徒需要知道的，需要显出来是非基督徒不能知道的，就是这么多的悲惨，这么多的负面消息，新闻，国际上的，我们身边的，还有我们自己的，有这么多，可是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知道主给我们的是丰富的，主原来的创造是美好的，他继续在管理的世界里面，虽然有这么多负面的，我们承认很艰难，但是我们感谢主，主的恩典，主的救恩一定会带我们度过，而且将来充满了盼望。好，在这里他就有讲到第二节，讲到说这个神赐给人资财丰富尊荣，所需要的一样都不缺。当然神原来创造我们的时候是如此，在我们堕落了以后，我们常常觉得很多东西有缺乏，很多东西太多了，不过神仍然在带领，神仍然在赐恩典给我们。我们也需要相信神不是只有对那些富贵的人家或者富贵的人才赐这些丰富，神仍然把一个美丽的世界让我们活在其中。但是下面一句话就我们比较难以接受，他不是说他不能吃用，是神使他不能吃用，这我们就觉得听起来比较困难。神为什么这样作弄我们呢？我们先要再一次的强调，不管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我们要再一次强调，再一次的提醒，包括我自己，在艰难，在辛苦，在好像没有出路的情形的时候，知道神原来的创造以及神继续的管理是美好的。特别他这里讲到说后来不能够吃用，那么原来可以吃用，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在这个世界受造了之后，在人受造了之后，在创世纪第一章29节，当神创造了一切都创造好了，创造了人也创造了好了以后，第一件事是祝福，第二件事是要他们生养众多，好管理这个世界，这包括给他们家庭生活，还有给我们工作， 在这里面是充满了意义还有喜悦的，生养众多，然后治理遍地。然后神好像特别要强调他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他特别强调，他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这跟我们今天的观点或者我们的经验都不一样，今天经验你看到的都是禁止入内，非寝莫入，禁止攀援，禁止践踏草坪，禁止摘什么，我们也很少看到有植物园里面说欢迎摘取玫瑰花。好的，上帝对我们说的话是通通可以吃，通通请吃。不仅通通请吃，在圣经里面其实整个告诉我们，整个美丽的世界是通通食衣住行娱乐请我们享受的，是我们要治理，是我们要工作，是在堕落以后那工作变得非常辛苦痛苦，但是如果能够在其中听主的话，我们仍然能够在汗流满面中吃得很香，睡得很甜。就是我们不会说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罪恶以至于没有意义，当它没有意义，当它虚空的时候，是我们远离主，而主原来给我们的以及现在继续给我们的是也赐给我们这些做食物。当然我们在台湾我们得到的食物比神要赐给我们的多的很多，包括很多有食安问题的也赐给我们了，不是神赐给我们，那都是我们自己的罪恶造成的。神赐给我们，我们不能享受，也不是神小气，神赐给我们后来变成虚空，就是我们越了界，我们没有把神当作神。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六节，那么伊甸园的受造结束以后，神对亚当说的话也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个话当然后来也是一样适用于夏娃，你可以吃，而且我们真是最喜欢看到这两个字，随意吃，那个时候就有吃到饱哈，随意吃。好，我知道我们想到的通常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那个是有的，那是真实的，而且意义重大的，而且我们也讲过，所以今天不去分析它了。但是我们更要想到这么多随意吃，这么多美丽的大自然随意看，这么多美好的空气随意呼吸。神给的不是只有吃，神在罪恶世界给的也不是只有咒诅，仍然有丰富的祝福。在人犯罪以后，在洪水以后，也就是说一直到今天，神还是对他的儿女，对悖逆他的，对信他的，对不信他的，都有恩典，都有丰富的恩典。创世纪第九章三节，神对挪亚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一切神都赐给我们。对了，我们在堕落了以后吃东西生活很辛苦，汗流满面，但是我们仍然要说，在这其中你照着神的话去做，即使是辛苦汗流满面，仍然对我们是有帮助，仍然是正面是积极的。我非常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工作上侍奉上家庭上面，我们碰到跟别人一样有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因为有这位不同的主，我们能够像这里讲到，单单讲到吃的事上，我们都看到神赐给我们，不是只有我们，是给了整个的世界。诗篇104篇27节，这是一切的受造物，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 你给他们，他们便拾起来，你张手，他们得饱美食。在那个104篇里面有讲到人出去的工作，有讲到海上的工作，有讲到狮子的吃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上帝在做的，上帝在带领的。科学影片很好，但是他不能够说后面有上帝，他看不到，我们看得到，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看到这个世界，看到大事小事，看到我们下一次出去郊游的时候，夜间的那个去观察夜间动物的生态，看到任何一件事，普通的事情，我们等一下还要讲，即使看到我们一般的夜生活，看到我们一般的文明生活，看到我们一般不是很大自然的生活里面，仍然一样有上帝丰富的恩典。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比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竟给我们吃喝玩乐，一切的资财丰富尊荣，以至于我们一样都不缺，即使在罪恶的世界，神仍然给我们。好了，我们等一下要讲的重点就在为什么给了我们，我们却又享受不到，以至于有这么多的虚空呢？我们先要继续说，当人得到神丰富恩典的时候，即使包括非基督徒，我们也说非基督徒也有慈善的，基督徒一定也有吝啬的。我们从来要强调，我们基督徒本质上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不一样，都是罪人，都蒙了怜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这位主，我们有这位主，有这位主给我们的圣灵，希望圣灵在我们里面越来越丰富，使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而不是我们老我的样式。在吃的事上，我们不要讲所罗门吃的是太奢华了，也许他君王有这个排场，圣经也没有责备，但是我要讲的是一个非常努力工作的人，他的吃啊，尼西米哈，尼西米在尼西米记第五章十七节，他是在一个很险恶很艰难的环境中跟犹大人一起来修那个城墙，很辛苦的工作，常常昼夜不得眠，很辛苦，很多的艰难，很多的攻击。尼西米他怎么供应人的吃呢？他怎么供应那些尤其是他底下所派管理修城墙的这些人，有150个人，怎么吃呢？这些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150个人哈，我没有算过，我没有算这个算是奢华还是太少还是太多，150个人每天吃一只公牛，六只肥羊，又预备一些飞禽。各位你可以去算算那个腿肉可以切多少啊，腹肉可以切多少，150份六只羊，一只牛，还有很多不知道多少的鸡鸭，不知道多少。不管怎么样，你看到上帝是预备的，不管怎么样，你看到上帝对我们的吃，也就包括对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是看重的。我们基督教不是反对物质的，那是上帝造的，是美好的。我们基督教不是反对肉体的，虽然圣经里面有讲到肉体，有讲到私欲的不好，那不是它不好，那是我们错用了它。我们在最神圣的典礼里面，在我们基督教最神圣的典礼，纪念我们的主的死，盼望他的再来，我们用的仪式是吃，不是烧香，不是唱歌，虽然我们圣餐里也有唱诗，不是烧香，不是唱歌，不是其他宗教常有的，而是很庸俗的吃一块饼，喝一杯葡萄汁。这还是因为现在人实在太忙了，否则如果照圣经讲的，还是一顿饭嘞，还是有带酒来的嘞。 神没有轻看吃喝，神为我们预备。我们更是记得我们将来在天上的美好的享受，圣经也总是用饮食，我们赴天国的宴席来享受。这些是从神创造开始，到人堕落以后，在人的历史中，文明里面，神都继续在做的事。有极多神的愤怒，有极多的虚空和死亡，有极多的痛苦，我们每个人也经历到，但是我们仍然说神给我们的是美好的。但是是在传道书讲的美好的部分他没有多讲，但是那是基础，那是重要的。他讲了很多我们会以为只是虚空的，那是也是真的，那我们也会经历，那是因为我们远离了上帝，或者别人远离了上帝，我们受到祸患，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这里面得到帮助，而且得到很正面的帮助。传道书第六章三节开始，人若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哇，这我们如果是在我们教会，人生一百个儿子，活许多岁数，我们的儿童级的幼稚级和我们的家乐团契都很辛苦，都要非常努力工作哈，以至于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他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不知道这个不得埋葬是什么意思？各位可能知道，好像我们台湾有一个香蕉青果大王陈茶某死了，应该二十几年了，还没有埋葬，因为儿女在争财产。那么谁能埋葬他，谁就可以拿到那个主要的财产。我想这不是这个意思，不得埋葬，我想是老了病了，很希望解脱，但是没办法，就是老不死了。我想是有这个意思。据我说，那不到其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这都表示说人生不如死，存在不如不存在，有经验这些痛苦不如不要经验，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后面的我就不必读了。传道书第六章是很简短的一章，第六章是最简短的给我们这种人生虚空的描述的字眼。但是我一再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不要觉得传道书或者我们的信息是负面的，是正面的，只是他强调你偏离上帝的结果，罪恶所带来的就是这么多的丰富。不是上帝小气，但在上帝的掌管之中，这么多的丰富变成我们不能够享受，变成我们享受了不是快乐。但是在 这些罪恶和错误里面，我们基督徒仍然是正面的，什么时候回到主那里，什么时候都可以经历主的医治、更新和盼望。今天就要用一个圣经里面的我们熟悉的故事来说明这个神给的很丰富，但是人却不能享受。我讲的是但以理被丢在狮子坑里，不过重点不在但以理，也不在狮子坑，重点我要讲的是大力乌王。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一节，大力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大力乌王随心所愿，这就是九五之尊啊，这是王啊。不仅是幸福，不仅是快乐，不仅是物质上丰富，而且可以随心所愿。这也是神要给我们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绝对的要放在神的律法之下。如果不在神的律法之下随心所愿，看来的快乐 而且的确是神给的丰富，任何一方面，任何一个人，任何年龄，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看来好的东西，好的手机，好的身材，好的头脑，好的家庭，任何一个好的东西，当我们远离主的时候，总会给我们带来虚空和不能够享受。大利乌是一个很好的王，他能够用但以理表示他很有智慧，他相当聪明，知道用人来治国。好，在这里我们也要说明一点啊，世界上的国度和权柄，我常常提到这一点，不过这是我们始终比较陌生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相信上帝创造了一切，起码我们应该是相信，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创造这一切。然后我们讲到上帝的创造，我们也很容易的，也很正确的，马上想到神创造了星星、月亮、太阳，美丽的这一切东西，这也都是真实的，神创造了这一切，而且都是美好的。不过呢，我们通常比较忽略神创造的不止这些看得到的物质，神也创造了很多的看不到的东西。各位，看不到又存在的东西，我想我们已经比较不太能想象了。我以前能想到的就是一些 power， 一些 energy， 我们当中学物理的可能可以告诉我们，宇宙中有很多看不到的能量，好，这也是上帝造的。但是保罗特别在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里面喜欢讲上帝创造的东西，创造的能力之中有文明的成分。我们常常觉得上帝的创造就等于大自然，其实在人间文明所产生的，包括我这样大胆的讲，希望不会有侵权的表现，包括你的手机也是上帝创造的，当然经过好多的步骤，经过上帝使用的人。好，这有圣经根据，请不要吃惊哈。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学者为了主政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是什么，讨论很多，很多有人说这是天使，有人说每个国家行业是天使，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确定，这个应该是归类在那些不能看见的，而是被神所造的东西，是有能力的，这个能力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有意志的。在文明，我们一般以为文明就是人为的，自然的就是神做的，这不是合圣经的讲法。自然和人民人为都在神的创造底下。我是谁造的？我是怎么会有的？我的答案当然是父母生的了。但是圣经的确也讲，不是亚当夏娃而已，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上帝造的。诗篇139篇，我受造奇妙可畏。谁造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也许我们勉强可以说是上帝借着摩西。美国呢？华盛顿。那么其他各个国家有他们的国父，有他们的开国元勋，我们的各个不同的朝代有他的开创的那个皇帝，这些都是真实的。可是我们也可以完全真实的说，唐朝是上帝造的，每一个东西万有都是神造的，神借着不认识他的，神借着认识他的，神在其中施行他奇妙的旨意。这一点在新约和旧约里面，不管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或者但以理书、以赛亚书， 都有讲，万有都是他所造的，包括大力乌王，包括大力乌王所有的得到的丰富的荣耀尊贵都是上帝给的，还有我们每一个人，还有物质、动物、植物、无生物，以及政治、经济，这里面所有的权柄都是上帝造的。经济的权柄，圣经叫做马门；政治的权柄，圣经没有特别的名字。还有文化、知识，知识也是一种 power， 在圣经里描述，这都是在上帝的掌管中间，都一概借着他造，又是为他造的。很可能这里面也有堕落的成分，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说，末了要灭了一切执政掌权的。好，我们不去再继续谈这些，我们只是在说神在管理我们的生活，神给我们生命的丰富，包括给大力乌王，古今都是这样。但以理书六章二节，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啊，这个王很会治理，免得王受亏损，这个应该是好的意思了。啊，胡适之先生跟我们的老总统讲过关于艾森豪的故事，我也听过很多关于雷根的故事。有人说雷根总统，我们不管他的政策的事情啊，那个是政治。有人说雷根总统是一个很好的总统的模范。那么很不好的模范呢，就是卡特或尼克森。我们都不再讲人品道德，我们在讲治理。雷根总统的特点呢，就是常常打高尔夫球。卡特和尼克森呢，就是一天工作在白宫他的 office 那里。灯火通明，一天工作14-16个小时。那个，你说我们效法的榜样当然是卡特或尼克森嘛。那有人说应该是雷根。一个太忙，忙到什么事休闲活动都没有的，并不是好事。看起来这句话也是这样。这个大力乌王要设三个总长，办理这些事情，免得王受亏损，免得他打高尔夫球的时间减少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是一个能够信赖能用人的人。各位，我在这里也不是说我们的同工，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应该是工作14个小时左右的。我没有说我们，我知道现在社会也是很辛苦的，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有平安，记得神给我们的是丰富的，神给我们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但是也是丰富的。也记得可悲的就是这么丰富，我们又这么汗流满面才得到，到最后又是空虚的，带来的常常是痛苦而已。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六章三节，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好，他是王前面的红人了。这些那写演义、写通俗小说的、写电视连续剧的，一定每天都有很精彩的，这个宫那个宫里面的争执，这个部那个部里面的争执，勾心斗角都很多，那个时候也很多。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间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些尔虞我诈，也有很多这些事情。但以理受到这么大的欢迎，受到这么老板这么器重，那就跟各位我们当中一定也有人在公司里很被器重，做事做得非常好，你让老板打高尔夫球不受亏损，以至于你自己都不能够打高尔夫球，可能很多，但是有人要整你，有人要整但以理。六章四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可能你也像这样，可能大卫也是像这样，没有错误，没有过失，相对而言非常好。 但是不是说没有麻烦，可能你做得越好麻烦越多，这不是政治商场而已，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就会这样。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罪恶的世界碰到这些事情，我们仍然活出正面。好，这些人找不出但以理的麻烦，这是很不容易的啊。当然找，他们还是挑到了，他们够聪明了。六章五节，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掺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这句话很聪明，这句话讲得很对，当然也很错误。好，我们如果问一般的情形，包括我们在座的，我们在座的如果有一位张三弟兄在职场上非常好，做人也非常好，家庭生活也非常好，处处都是模范，我们要找他这么出色的理由，我们要找他这么优秀的原因，只有在他的律法中找到。哦，因为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因为他遵行上帝的律法，我们要找人的优点，包括基督徒的优点，是他的信仰，他的信念的法则是美好的。你只有在一个人所信念的法则中找到他美好优秀的原因，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看到我们，人就说他这么优秀，就是因为他信的这位上帝的法则是美好的，他遵守。可是他们这里说，我们要找他的毛病，就要找他的信的上帝的法律里面，一定有一些要杀人放火的吗？不是。但他们想对了，当然不是但以理做错，所以会有这些事情。他要讲的是，其实是大力巫王，或者我们每个罪人，我们每个罪人基本上我们都是跟上帝的律法相对的，所以当有人走得对的时候，我们这些在违反上帝律法的人里面都会有不高兴的时候，都会反对的。他们找到了，他们找到的那一条法律呢，这里没有讲，不过我们应该很容易想到，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条法律是我们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也就是我们基督教一切的信仰，除了耶和华，除了三位一体的真神，没有别的神，我们不信别的神，我们不信别的神会创造，别的神会管理，别的神会拯救，别的神会掌管万有，我们不信。这个会让我们跟别人冲突的，我们希望不要发生，发生了也求主给我们智慧，发生了，神没有给但以理智慧，但是神给了狮子封闭的口，所以但以理被救了。但是我们看，我们讲的是大力巫王，不是但以理。大力巫王怎么样？好了，他们要找但以理的毛病，其实就是要找大力巫的毛病。大力巫的毛病就是他们自己的毛病，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毛病，也就是我们不想守上帝的律法。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巫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向神或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历史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巫王立了这禁令，加盖玉玺。这话我需要说明一下，要不然我们会听不懂。在场的时候，他们一定跟大力巫王第一句话是我想不会改的，愿王万岁，这就是马屁，哪里有人回万岁嘛？但是你听惯了万岁，有一天人家喊你千岁，你都不高兴。 愿王万岁，哎呀王啊你真伟大，是这我知道了，说下去。大力乌王是一个好王，我们人有上帝残存的形象，优秀的美好的，但是我们经不起，我们经不起罪恶的引诱，有的时候是人的称赞，有的时候是人的责骂，我们都求神帮助我们，神恩待我们，让任何对或不对的事在我们身上最后因为我们对主的信心是正面的。王啊你实在太伟大，你是最英明的皇帝，你是古往今来最好的，你是秦始皇啊，反正就是 唯你独尊，但是呢这些都不足以表达我们认为你的伟大。你有多伟大呢？我们觉得你简直就是神呢。哎，各位，这马屁拍得太过分了。大力乌王也没这么糊涂，他也知道他自己不是神。那么我们知道你不是神，但是我们想要尊敬你，像尊敬神一样。那么于是全国军民同胞们就有一个共同的共识，我们希望你做30天的神。30天大家都把你当作神，都什么事只向你求，你掌管一切，什么事都向你求，任何事情都不可以向别的神求，别的人求，只能向你求，因为你了不起。30天让你过30天神的瘾，让我们对，他当然不会说让你过30天神的瘾了，他们会说的很低级的，让我们表达一点我们对你的敬意。30天啊，你是在这30天之内是神，你要怎样就怎样，别人别的神通通不能做什么。王就立了这个禁令，加盖了玉玺。下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就是但以理知道了以后，他继续一天还是3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所以后来就被抓起来了。这里有两件事我要说明一下，不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不过说明一下。第一个，我们并不是一天3次要面向信友堂祷告的。这个回教徒到今天还有这个习惯，我们祷告神是灵，我们拜他在灵和真理里拜他，并不是说要一定某种形式某个方向。但是但以理在这个时候仍然祷告，并不是说我们仍然要朝一个方向祷告，也不是说我们祷告一定要开窗子给人看见，这好像跟耶稣的教训相反，耶稣叫我们到内室里面祷告，不要给人家看见。这些我们希望我们都能抓住重点，重点不是人多人少，看见不看见，重点是要知道你在对看不见的上帝讲话，他却是真实的，他比一切看见的都更真实。我们的信仰的艰难常常就在这里，我们看不见，我们感觉不到，只有神的话，只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好，所以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向耶路撒冷祷告，也不是说一定要公开，但是但以理在这个时候如果隐藏起来不公开祷告，那就等于告诉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也把大力乌当作神30天。所以但以理不能做这个事。好，另外呢就是但以理在狮子坑里被救出来了，这也不等于我们今天被丢在狮子坑里神都会封住狮子的口。看起来不会啊，在罗马逼迫基督徒的时候，狮子的口好像一头都没有被封住。我们希望我们仍然是专心的依靠上帝的。好，但以理继续祷告，祷告的结果大家就把他告到王那里去了，而且他们很聪明，有没有一条命令啊？刚刚早上墨还没有干呢。早上的时候才盖了玉玺的这个命令啊，不可以向别的王以外别的神或人求啊。王回答说，是啊是啊，而且不可以改的。王还有点被激怒，有人要改吗？有人不遵守吗？不可以改的。 哦，有人不遵守啊，王啊，那个被掳的犹大人中间单一里，他不理你，也不遵守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祷告，王听见，他都懂了，完了。我做30天的神，还没有做到30个钟头，我已经无能到比太监还无能了。我没有办法救我想要救的人，我没有办法表达我对我喜欢人的心意，我完全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各位，神给我们的是丰富的，即使在罪恶的世界，但是当我们任意而行的时候，那个丰富，他现在还是王，大力乌王还是王，甚至是30天之内的一个神，任何人只能向他求。我都不知道那条玉玺大法官的解释会不会说连大力乌王也不可以祷告，除非向他自己祷告，他不可以向神明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他自己连自己祷告的权利都把他剥夺了。他一心想要救但以理，筹划要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当然就来威胁他了。王只好把但以理丢在狮子坑里。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进食。山珍海味神给你，山珍海味你自己使你自己吃不下去。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各样美好的音乐神给你，是你自己使你自己听不到。只是一个原因，你想要过30天神的瘾，只是一个原因，你糊涂了，你没有把上帝当上帝。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是丰富，一直到今天都是丰富的，一直到今天这么多的罪恶，将来会有最后的审判，我们会死亡，神给我们还是丰富的，痛苦艰难都有，但是是丰富的。我们愿我们在这丰富里面，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因着别人或者自己的错误经历了虚空，我们能够快快的回来，使我们的生活继续丰富下去，也使别人丰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你恩待你的教会，你恩待你的儿女，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教会，我们有一个丰富的社会，主，实在我们也有丰富的人生。主，我们承认乱七八糟糊涂痛苦的事也很多，而且这些乱七八糟糊涂痛苦让我们觉得空虚，我们求主赦免，我们也求主拯救，我们也求主恩待。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你听祷告，你会在你的教会，在你儿女身上成全你的旨意，丰富美好的旨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